将之来说，第一个就是方乙，方乙是第一位，与方种于质料，请大家认识到方乙的重要性。第二是加强日常管理，这个就不需要再多说，尤其要提醒大家关注天气预报啊。下面开始讲病啊。地理呼吸道疾病包括的病比较多，这个你像这个支原体、后气管、支气管、流感、鼻炎等等特别多。今天就讲一个小时啊，能讲到哪里算哪里啊。第一个讲鼻炎啊，这个季节呼吸道疾病啊，大致有这么几种，但是现在啊，他们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发病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往往一得啊，就不会是一种病，可能就是好几种病在一块混合感染。首先讲传染性鼻炎，传染性鼻炎是基于嗜血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它的表现是鼻道和鼻窦分泌粘性的分泌物，面部水肿和结膜炎是本病的重要特征。早期有稀薄清亮的分泌物从鼻腔流出，后期分泌物粘稠而有弹性，并且有恶臭味，干燥以后在鼻腔周围凝固成淡黄色的干痂。这个拿咱老百姓的手法来说，它就是比较粘料，它有粘料的这个可能。传染性鼻炎特征就是打喷嚏，鼻腔流出粘性分泌物，流泪，结膜炎，颜面和牙周围肿胀水肿。轻型的表现就是鼻腔流出稀薄的液体，就是流鼻子。严重的鼻腔鼻窦发炎，先流稀薄的水样液体，以后就变成浓稠的粘液，并且有难闻的恶臭味。这个流鼻子完了以后，在鼻孔周围啊凝固成这个淡黄色的结痂，病急的颜面肿胀，尤其是半边脸肿啊。一般就有食欲减退，但是饮水正常。好家的变化就是鼻腔和咽喉黏膜呈炎性水肿和充血，常常伴有渗出液和渗出物。严重的时候，气管黏膜也有炎症，偶尔的也能发生肺炎和气囊炎。病情比较常见，可以见 单侧或者两侧眶下窦充满黄色和黄白色粘稠的分泌物。这个治疗方法就不给大家说了啊，这是第一个鼻炎。下边简单的给他们讲一下啊，下边讲穿脂啊。穿染性支气管炎是指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病，咳嗽、打喷嚏、气管有落音，尤其是初级啊流鼻液是病机的主要特征。成年级一般不易得，就是得症状也比较轻，但是有一点痰胆有明显减少，而且胆壳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比如说查软壳胆、气性胆、沙皮胆，甚至有蛋白细胞。保健的时候啊，又见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鼻腔、有渗出物，尤其是这个肾性支气管炎危害比较大，它主要侵害3到7楼两的初级，没有或者是仅有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一般多有发泄的症状。它的特征性的病理变化是肾脏肿大、苍白，而呈花斑肾症状。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肾变性坏死，输尿管和肾小管啊有尿酸沉积，这是大伙俗称的肾穿脂。这个传染性支气管炎啊，它是由冠状病毒，它属于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传染性的呼吸道病。这个剂啊，它讲的这个咱胃里饲养的这剂啊，是本病的唯一自然宿主，各种年龄的剂啊都可以感染，但是初级是最明显，尤其是30日龄以内的。这个肾穿脂，这是穿脂里边的一种，它有特殊的，就像这个什么样，它特殊的靶细胞，就像这个药一样，它有特殊的靶细胞，它这个特别侵害有个湿肾性，它侵入机体以后啊，主要是肾发生严重的病变，这就是大伙俗称的肾穿脂，一般多见于初级，30日龄以内的。这个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或者是密度过大，或者是拥挤、通风不良。接一下电话啊。
不是明天要去的话。要是去的话，
刚才接一个电话啊，刚才讲到这个，温度过高、过低、拥挤、通风不良，或者是营养不足，它都会使鸡的，尤其是雏鸡，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尤其是雏鸡的易感性增强。这个饿的话，它几乎全群都要发病。主要传染来源是呼吸道排出的病毒，通过空气飞沫传染。这个传染性支气管炎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但是以冬春季为多，尤其是冬季流行最为严重。本病的这个传播方式啊，就是这个病机直接接触啊，只要轻微的这个接触就能使鸡感染。这个我给你说一下这个支气管炎的传染性支气管炎的临床上有哪些症状。这个初期啊，看不到什么症状，就是突然出现了这个呼吸道系统疾病，迅速传染到全群是本病的特征。这个初级发生本病以后啊，主要表现是精神沉郁，咳嗽，气管里有啰音，有流鼻涕。这个怕冷，互相拥挤在一起，食欲减退，但是饮水量增加。这个5到6周龄，就是三四十天的鸡，主要症状就是气管有啰音，喘气、打喷嚏。但是病好的鸡以后啊，它仍然要带毒，要排毒，排毒的时间还比较长。尤其是肾传直，就是治疗以后康复的鸡，它的输卵管要发生永久性的病变，导致性成熟时不会产蛋或者产畸形蛋。所以说得了肾传直以后，成年鸡以后产蛋率不高就是这个得病的原因。这个产蛋期间，这个大鸡感染以后它这个症状不明显，但是产蛋量下降，严重的时候能降到产蛋量能减少一半，并且产着一些个软壳蛋、薄皮蛋、这个白皮的蛋壳，总体来说就是蛋壳质量下降。有的呢，这个输卵管也发育，但是发育异常，不是正常。在这个成熟期以后不能产卵。这是这个传染性支气管炎下边讲这个传染性喉气管炎传染性喉气管炎它主要表现这个呼吸困难，这是说的比较严重的鸡呼吸困难、咳嗽，并且咳出带血的粘液，这个头颈、头这个鸡脑袋有向前、向上 神的尽力呼吸的尽力吸气的特殊姿态，并伴有传命音。常见的就在喉头和气管里有粘液出血性渗出物及血凝块，粘膜上一般有这个黄白色的纤维性微膜，微膜一脱落一与气管渗出物结合混合，导致喉气管阻塞，引起窒息。它的特征性的病变就是上皮组织早期可检出 A 型核内胞含体啊，这个就是在实验室里化验能化验出来啊。这个喉气管啊，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喉气管啊是由这个 A 型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性呼吸道疾病，它的病毒啊病原为喉气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存在于应激的气管组织及其分泌物，肝脾血液中比较少，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是说一点，喉气管炎，这个疫苗的话，疫苗的防疫，一般情况下，要是防疫的话，喉气管防疫的话，最好是全村、全村或者是同一个养殖小区。要是防的话都得防，有一两家防的话别的家不防那个不好。本病的这个传染途径啊，主要是都是这个空气传染，各种这个日龄的鸡啊都可以感染，就是不管大鸡小鸡都感染。感染的时候啊，都是出现这个刚才说的呼噜啊、咳嗽啊、这个伸脖子这还喘气啊，都是它的主要症状。这个咳出这个带血的粘性的分泌物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就是咳痰啊，可能它比较带血。常常发生结膜炎、呼吸困难啊。咳出带血的渗出物是它的主要特征。这个病机啊，从外观来看，它主要就是精神沉郁，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发蔫，吃的少，呼吸困难。表现主要是就是呼吸频率增加，每次呼吸时啊，这个病机头向上向前伸直，张口呼吸，并且伴有传鸣音，喘气咳嗽严重，咳嗽的时候就像这个什么一样痉挛，痉挛着。这个主要病变啊，他说他主要的袍加病变，主要平袍加病变就是呼吸道和这个鼻孔蓄积粘性的渗出物，常常可以见到啊喉头和气管炎和气管粘膜肿胀出血。喉头啊有这个干酪样分泌物，严重的时候啊可以堵塞气管， 招之急，窒息而死，就是憋死啊。气管内啊有这个血凝块，并常有带血的粘液。急性的病例啊，夹开这个后气管啊，它有这个数量不等的血液和血丝的渗出物，结膜和眶下窦啊，上皮水肿和充血。这是传染性后气管炎。在这里时间也比较紧啊，我们就光给介绍一下这个临床的症状和病理变化啊。下边讲啊，慢性呼吸道疾病。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啊，这个又叫这个支原体啊，又叫慢呼啊，它是由这个急败血霉性体感染引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临床的表现啊，主要是咳嗽、流鼻液、气管的有落音。它的特征性病变就是气囊膜增厚、浑浊。气囊膜有干酪样渗出物，是它的特征性病变。比较严重的病例有着干酪炎、心包炎和结膜炎，就是它比较严重的病例啊。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这个尤其跟这个温差过于大啊有关系啊。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再先讲慢性呼吸道疾病啊，它主要就是什么？气候变化的时候，就是天气忽冷忽热，或者是这个饲料里的营养不全面，或者是尤其是这个缺乏维生素 A。再一个，有这个饲养密度过于大，鸡棚内二氧化碳和氨气浓度比较高，尤其是育雏的期间，一般情况下就是小鸡儿，十天左右，一般养蛋鸡，七天放一。十天以前左右，八到十天左右开始断喙啊，往往这个期间容易出现这个鸡的打喷嚏、咳嗽，这一般就是这个慢性呼吸道啊，就跟这个断喙或者免疫接种啊有这个应激因素存在啊。可以促使本病的发生，同时啊，本病还常常伴有啊这个大肠杆菌存在，一般这个病发生啊，死亡率不高，但是它能影响生长。它这个影响机制的生长啊，这个鸡的这个，给你说一下这个鸡的这个外观症状和这个病理变化啊。症状啊，表现就是流鼻液啊，咳嗽。结膜炎，尤其是气囊炎，它的泡加变化主要是一道气管和支气管，气囊是它的主要变化啊。气囊有粘性和干酪样渗出物， 体囊膜浑浊浓厚，透明度降低，严重的病例可以发现有肝周炎、心包充血、出血啊，这个可能是伴有这个大肠杆菌啊，这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啊。慢性呼吸道病就讲到这里啊，下边讲啊这个新生翼。这个新生翼啊，有的说是啊，不是呼吸道疾病啊，但是这个新生翼啊，它常常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啊，那就把这个新生翼啊归到这个呼吸道病里边啊。这个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呼吸困难和张口喘气，口腔阻囊啊，还有鼻腔，它有这个粘液从空中流出，就是说这个积，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个喂料或者是添水的时候啊，看那积啊，吐出一口水来，或者比较粘液啊，那就是这个怀疑，你就应该怀疑有没有新生翼。他常常这个得新生翼的时候啊，他一般出现这个绿色的粪便，发展到后期啊，康复的鸡或者是就是扛过来的鸡，有这个神经的症状，就是扭脖子啊，有扭脖子那个神经症状，但是现在呀，鸡的新生翼这个病例啊，典型的病例不是那么太常见啊，它尤其是以这个非典型性新生翼而发生，但是就是非典型新生翼它也有啊，下面就是说这个新生翼的这个特征性的病变啊，新生翼的特征性病变就是消化道有炎症出血，纤维乳头出血，盲肠扁桃体肿胀出血或者坏死，这个这是它的这个特征性的病变啊。这个新生翼啊，在这个传染病里边它属于是这个第一个，它排名第一，所以说这个不管从这个小鸡的防疫啊还是什么，它这个上边啊，就是说这个新生翼是第一位的，新生翼这个病啊，比较复杂啊，就是别说今天还有半个小时啊，就是再有两个小时也不一定能把新生翼讲完啊，咱简单的讲一下啊，讲一下这个新生翼主要症状和这个病理变化。新生翼啊，它这个病原体啊是一种这个副粘病毒，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季节和任何日龄的鸡，但是呢它以春秋两季比较多发，夏季比较少。这个新生翼的这个传染来源主要就是病鸡，通过病鸡跟这个健康的鸡接触，通过消化道或者是呼吸道感染， 病急再出现，就是说这个大群的急再出现这个症状以前，这个一般在这个分泌物和粪便中啊，常常伴有大量的病毒。这个被病毒污染的饲料啊，饮这个水啊，违纪的一些用具啊，都能传染。接触传染，这个有这个呼吸咳嗽带出来的飞沫啊，或者说这个空气流通带来的尘埃啊、尘土啊，都可以引起呼吸道。这个新生疫，尤其是这个康复的疾，就是说已经治愈的疾，它也带毒，也杀毒。它一般是这个症状消失以后啊，一周啊就停止排毒了。新生疫它的这个，它为什么叫新生疫啊？这个大伙可以从百度上查一下或者什么的，这个可以看到啊。新生疫在这个临床上能有哪些个这个典型的症状？给大伙说一下，现在啊，这个新生疫啊，它往往就是典型的病例比较少，非典型症状比较多，但是呢，咱还是按照这个它的这个毒力，新生疫这个毒株比较多啊，咱按照它的毒力致病特点啊，给它分一下类。第一类啊，就是是内脏性，或者说叫速发性，这是比较典型的新生疫啊。它能造成集群发生毁灭性结局的病源，一般潜伏期是4到5天，发病以后的这个病程啊也是4到5天，它的死亡率比较高，一般呢能达到100%。它这个病毒主要侵害是消化道，造成消化道黏膜的严重出血、溃疡、坏死，以及严重的消化道功能紊乱，这就是常说的胃肠性新生疫。另一类，它主要是侵害呼吸系统和神经，又叫室内脏性新生疫。它主要侵害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发病率比较高，传播也快，病程比较长。也就是所谓的脑肺性新生疫。这种新生疫啊，早期的症状跟这个胃肠性相似，但是它很快就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和气喘。病急往往是伸脖喘气儿，张口呼吸，并伴有传鸣音啊、呼噜、咳嗽，后期出现神经症状，这个歪脖扭颈是它的这个特征性病变啊。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就是发生这个室内脏性新生疫啊。 这个内脏的主要变化，全身黏膜出血和坏死，口腔和输囊中啊常常有大量的迷汤样或无色透明的粘液，输囊水中黏膜出血，食道黏膜有斑点状或条状出血，它的特征性病变就是腺胃乳头出血，腺胃的乳头出血，这是它的这个特征性的病变。尤其是这个腺胃乳头出血，还有这个卵黄体下面一厘米有这个枣核状的这个隆起，这是它的特征性。肠道啊也有这个一般也有炎症，有这个出血贴，病程较长的比较长的它有这溃疡。这个一般这个鼻腔和喉头啊它充满这个浑浊的粘液，黏膜充血并且伴有出血点，气管内有大量的粘液，支气管，但是支气管很少有变化啊。心包内有少量的积液，一般心管和心尖脂肪有针尖状的小点出血，急性的病例可以看到啊，这个脾脏肿大，胆囊肿胀，胆汁粘稠，往往它这个胆汁逆流，这个形成一有这个拉氯粉，为什么拉氯粉啊？它这个胆汁粘稠，这个胆汁逆流，它要形成排泄到粪便了以后。他就常常发下就是发啊，常常就是表现就是拉氯粉，这个形成一的这个变异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这个免疫方法也是根据当地流行的疾病，自己找当地比较好的兽医，让他给你制定一个切实可用的一个免疫程序，这个免疫程序来说，一百个人就要给你出来一百个不同的免疫程序，他的免疫程序这个比较复杂，你根据这个母亚抗体根据你当地这个流行新生疫这个流行新生疫的这个严重不严重它有不同的这个方法。所以说你把新生意要抓紧下面再讲一个，就是这个急流行性感冒。这个急的流行性感冒就是大伙说的这个流感。这个流感呢是由 A 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全身性或者是呼吸道系统的传染病。临床上常常可以见到急性和急性的啊，它往往是这个败血性死亡，或者是没有临床症状，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它的病理变化主要是肌管跟肉垂出血啊，发寒坏死，眼睑和头部，眼睑和头部浮肿，还有这个皮下有着黄色胶冻一样的浸润，就是皮下水肿，口腔纤维极为交界，还有心外膜有散在性的出血点，脚淋出现紫色的出血斑，这是这个流行性感冒。这个流行性感冒啊，前几年也没有疫苗，也没有什么的。最近这几年，从1999年吧，开始发病比较严重。这个禽流感啊，它有这个急性的、慢性的，它根据毒株的不同呢，它这个症状也不一样。它的主要症状就是这个羽毛松乱、食欲下降，就是采食量减少，采食量降低，肌管和肉软。发紫、发寒，发寒则是这个青紫色儿，青紫色，拉稀，拉稀主要是这个黄白绿粪，它也伴有呼吸道症状，就是咳嗽啊、呼噜啊、打喷嚏啊，呼吸道带有烙印呢、流泪，尤其是上高峰的季节。往往表现是产蛋率下降，它这个这是刚才说的是这个症状，好家的病理变化，它根据这个季的得的这个流感的感染病毒的致病力不同，它有很大的差异，它跟这个别的病啊，有些个，尤其跟新生儿啊，它有这个比较相似的病理变化，它往往的这个引不起这个人们的注意，它的主要病变就是鼻窦和气管的这个有炎症，它能伴有水肿、气囊膜增厚，并且有干扰样的渗出物，尤其是这个有这个腹膜炎，有腹膜炎发生，这个病程短的往往你见不到什么症状，病程长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得禽流感的季节头部肿胀，就是头肿，有这个肌管和这个肉垂，呈这个紫红色，充血出血，腿部和这个脚趾肿胀，出血充血，内脏器官，这个黏膜有这个出血和充血。特别是肌尾和纤维相连的地方出现出血，肝脏、肾脏、脾脏也可以见到黄色的 坏死症。这个流感啊，这个比较麻烦。现在这个人们啊也比较重视，说这个预防流感，怎么预防？主要就是禽流感灭活疫苗的免疫，现在有这个 H5N1 里边有现在所这个咱们国家出的这疫苗里边有这个杠1、杠4，最近出了有杠5，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都要免一遍，但是你没有这个杠5的你都放杠1跟杠4，最少拿每一种这个型号最少在产奶以前最少也要免疫2次，第一次为除免，第二次为加强免疫，它这个才能这个比较有效的防止着禽流感。大致今天就讲这么多。现在8:50下边呢就让这个再到了这个保健时间了再让这个贺传上来给保健。今天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保完健以后可以提，今天不提或者是明天再提后天再提都可以。我只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每天都在线，大家可以提问上麦都可以聊下边就开始保健让贺茶给主持贺茶在吗？今天就讲这么多我放麦了